然后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每天拿起那个手机看一下今日运势，然后
我之前也会这样干，然后每次看到好的的时候就是、嗯、嗨我命由天，
对，
然后如果看到不好的哈我命由我，哎，如果要是两个都不准的话哈我命不由我不由天。
对，最近不是还流行一个考试前用100块包着一块姜和一个硬币，寓意为一姜百过必胜。
嗯，哎呦，我还那个妈耶！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案例，就是一个人花了大概200多万，然后就为了希望她男朋友能跟她复合，就找大师帮忙。
那你但
我
你直接把这200万给你男朋友不行？
对，你这200万打过去，他说什么都能跟你复合，好吗？
就是要攒那个嘴德、
骂人有的时候真忍不住，但是我后来就是也一直要求自己的一件事。就是不要诅咒别人
啊，对、就是不要造口业。
没有人找不到工作，因为你的命没有那么好，人家不会让你一直闲的
啊、是的。这辈子怎么能让你一直躺着不挣钱呢？
大家好，我们是不完全淑女电台，我是校车叫菲菲，
我是可爱又迷人的正面角色瑞文，
我是香港的猫大郎南光，
我是热心大青，
我是夏荣。
哎呀，这好不容易五首聚齐了，
哎，是的，
我是什么很什么的兽吗？
兔手，
他是隐藏款。
哎，我们这些颐和园录的哈，几个手，五个手。
前阵子工作做图，甲方第八次推方方案。理由从颜色不对变成了感觉不对，朋友们，我真的需要一个玄学大师告诉我，到底怎么才能知道甲方这个感觉到底是什么感觉？
我跟你说，感觉这种东西真的要跟着感觉走。
要一句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要不然你打开豆包先问 DeepSeek 赛博算一卦，说不定算着算着拖到下周，这破事自己就黄了。
其实这个事情不是贾斯汀米伯已经告诉大家了吗？ Follow your heart， 重新怂。
哎，不过真的，这种玄学确实好用。有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个离谱的事儿，就我有一个朋友，之前为了抢那个演唱会的门票，他把那个壁纸就换成了杨超越，头像还换成了爱因斯坦。完了以后，他转发那个锦鲤，还真让他给抢着了。
哎，我想说爱因斯坦有什么用啊？
因为他说他这个叫科学玄学两手抓，主打一个心诚则灵、哦，要弄就弄全套的。
爱因斯坦就起到了一个科学的作用。
对。
啊，
玄学是锦鲤跟杨超越对吧？然后科学就是咱们爱因斯坦，太科学了这个。
都别说了吧，我现在出门都要看黄历了，看看今天是不是宜出行。如果不是，我今儿就算了。
那你那黄历上天天不宜出行，
让你看出来我买假黄历，
定制黄历，
就是为了不出门费的脑大劲。
哎呦，
哎，真的确实也到了那种不得不信的年纪了啊。
哎，真的 ，Raven 从几年前起，每年元旦都要去青羊宫上香，
嗯，
就是主打一个给自己找一个心灵寄托吧。
我以前确实是我以前每年到除夕的时候，都会就是当天晚上，然后去上个香。然后就赶在12点的时候，
你在五泉山吗？
头香，
对，在五泉山。
哇，哦，五泉山你那上去你？我在山底下我都不上去。
我就是在那个最下面的那一个庙，你知道吧？主打一个过去，把香扔进去算完事儿了。
好多人，
就是从来都没有往上走过，只有一次，就是自从我开始自己做生意之后，真的就最上面那个财神庙，我真的什么都可以不拜，那个一定要拜，我长跪不起。
有用吗？
没什么用啊，不然还自己。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除夕许愿的人太多了，
哦，有点忙不过来了，
要错下功夫。不过寿山那种人真的特别多，我每年去，年年去，年年消防车都在那，
真的很多。
对，
所以我天天在山脚下，我都不上去。
但是这两年反而不去了，
嗯，
也没什么用感觉。
哦，还是要敬畏的。
是的，是的。不过
就是这两年去那儿没什么用啊，所以我就不去了呀。
我这几年除了那个去青羊宫上香，我还每年都要听各种播客的来年生肖运势分析，非常相信。
你别说，我也听了一下，因为之前瑞文跟我说，我说属猪的怎么样？他说属猪的好像不太好吧，身体不太好，你自己去听一下。我就专门去听了一下，人家说的是属猪的今年紫微星高照，好吗？
反正我是也是。
紫微星高照有什么好处？就是你今年能当还珠格格、
就是、没有、就是、那个紫微星高照跟那个还珠格格
反正今年就是瑞文跟我说他听的那个节目、啊、说他今年是有偏财运就来自家庭的那个财运
对决定让我爸去买彩票
对我是让你爸去买
来自家庭的财运有一种可能就是今年你管你爸要钱要一个准
所以让他爸去买彩票啊他有财才能给啊
他说我是自己有偏财但是就是存不下来我说那是不是符合我日常生活状态
说了跟没说一样
啊，前两天瑞文不是跟着朋友去一个寺庙嘛、
嗯、
他是比较信那个寺然后他每年都要去抽个签然后上个香什么的那天他抽完签以后去让那个和尚法师给他解签嘛、
哦、
然后那个法师给他说的是千万不要相信让你开心的人谁逗你笑离他远点
哦
然后他说我朋友说从现在开始我就要注意谁今天逗我笑了
那他是不是就不能看喜剧人了
对我也觉得、嗯、
没有让他防小人就是让你开心的这个人就不对、
哦、我以为你从今儿开始什么笑什么笑柄我就早就结束了
那不是就是意思是他身边有小人谁让你开心、
嗯
就是谁让你感觉、
就是、骗他的、
哦、
没事他可以听评书但是不能听笑话
多少艺术
好嘞
嘿还好我不是这个人周围的人啊因为我这个人喜欢逗所有人否则他到时候就是你就是那个小人
对你不求他东西就行了呀他肯定防的是求他东西的呀
对对对对
比方说要跟他一起做生意呀或者要让他帮点啥忙呀
就上一秒跟你说你真漂亮下一秒说来投点借点钱对
哎非有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啊、嗯、就是我呢有一个找剪刀找东西大法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啊我
听
过
超级灵的
我不会但是
他这个方法是这样的就是呢你要先把剪瓜剪瓜
你要剪谁的瓜
你要先把剪刀倒挂在门上就是门的那个把手上然后呢大喊三遍洋葱洋葱洋葱
那到底是剪刀大法还是洋葱大法
你别管然后呢你就首先你是不要心里不要觉得尴尬
倒挂什么意思拿绳挂上去
没有就是直接他那个剪刀不是有一个圆的把手嘛把那个把挂在门把手上对、
嗯、
然后你的心里要跟剪刀大神说出你找的那件东西
那说洋葱的意义在
就芝麻
剪刀大神的名字叫洋葱、
啊、然后你要虔诚你知道吗、
嗯、
最好准确的说出是什么颜色什么物品或者是什么时候大概丢的不见的然后就去干就是去找或者是干你要干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我是之前有一个就是买了一些周边嘛然后我找不到了死活找不到从每一个角落家里的都翻过了我说要不然咱试试我就把那个剪刀吧有一天晚上倒挂在我们家门口然后趁我妈出去打麻将的时候
不然你觉得太羞耻
再说洋葱洋葱洋葱然后我就去找给我妈先打了个电话我妈说肯定不在洗衣机那个房间我当时就觉得那我就要去洗衣机那个房间找一下然后我一眼就找着了
那这个到底是你妈的作用还是
你的反叛心理
剪刀的作用
你别说它是不是真灵
那你在这之前去过那个房间吗
去过真没找见
没
因为我当时可能只找了就是洗衣机上面还有旁边的部分但它其实在鞋架上
它这个确实有一个问题主要是它现在没有办法佐证到底是它妈灵还是剪刀灵
你也在其他事情的后面
你甚至不知道到底是剪刀灵还是剪刀灵还是洋葱灵
嗯、
对
关键呢就是你做完这些事情以后你要还愿
怎么还
咋还就是呢你要
剪刀真的去剪一下
洋
葱
给他剪点东西
在拿下来剪刀的时候就是你没找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拿下来等你找到了以后你就去拜一拜剪刀大神然后虔诚的感谢他我当时是过去鞠了一躬说谢你哥下次还来
你怎么可以定义剪刀的性别
你别管那 男女的都可以是我哥
我
你怎么可以定义哥的性别
好
我发大了
我一般自己要找不到什么东西的情况下我就换一个人来找
哎，好嘞。
就是这个是真的，因为你自己的那个逻辑里面的话，你能搜索的方向就是这些。但是你换一个人，比如说我是 NT 人，然后那个瑞文老师他就不是，然后我们的逻辑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这个东西找不着就让他来。
我上次
但是我找不着东西，反而是我会往回想，
就是想什么时候丢的，最后一次见这个东西是在哪，
就是我会想我最后一次见他在哪，然后我会因为什么拿这个东西去什么地方，就是去推演，你知道吗？
重点是脑子没那么好，记不住啊。
我也是往回想，
我就会这样找到，就是我会想象一下，就是我有可能他会出现在哪。如果在这些地方没找着，那就是那种最离奇的地方，你一定就
你知道吗？就是我其实有的时候也很想像你们一样，我试着去推去思考，然后我当时想了一下，我最后一次用是在哪儿呢？哎呀，记不得了，算了吧。
就是没有，就是你脑子里能回忆到你最后一次见到他的那个场景，然后去一个一个往下推算。
这个一般来说，我就别的东西的话，我还是能找的。但是我最常丢的东西，比如说电子烟，我是没有办法记起来的，因为它个就
散是满天星了，是吧？
哎，就你放哪儿？它是个习惯性的动作，不知道。
我在家里找东西真的特别频繁，我每天早上爬起来会找眼镜找手机，就是这样。然后有一次米酒的一个朋友来我家住，因为当时我们有一次调侃过，就是我说我被我朋友确诊了 ADHD 这件事儿，然后他说哎，你看起来没有啊，感觉挺正常的。自从他在我家待了一天之后，回去跟米酒说确诊吧，真的是。
你是怎么做到晚上睡觉之前没放在同一个位置的？
你有的时候就会随手放，你知道吧，就是我家里有好几个眼镜我拿到哪一个先带哪一个
那还是眼镜太多了，不像我们只有一个
的。你把其他都扔掉呢？
你必须得找件。
对啊，我有一次就放在我一般都放在床那个飘窗那儿嘛，结果有一天早上起来死活找不见，我眼睛瞎着的，看不见路，咋上班呢？我当时想，
尤其是你没戴眼镜的时候，你也听不见。
对，是的，又瞎又聋，然后最后发现它掉床缝里了。
对，因为我们家还有猫，所以说找这些东西真的就很
难上加难。
你真的得靠想，
这个真不一定了，就
对，你要去推演，你知道吧？你要去想它可能会发生什么。
不过我那天才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度数跟视力是两回事儿。
对，是的。
就比如说小助理的话，他可以不戴眼镜，他可以看得清。
对，因为其实我的度数不是很高，我只有300多度吧。就是不算高的，但是我属于那种我摘了眼镜我真的听不见也看不见的那种人。
不是，
但是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就是500度不戴眼镜，
就他们经常就
不戴。我以前500度的时候
就
不戴，
我现在就500度。哦呦，这咋着？我
感觉开了那个虚焦一样了。
对，
就可能跟那种习惯什么也有关系吧。
确实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有的人回家就
毫无安全感。
对，
而且我现在回想一下，我都不知道我当年是怎么上课的。
对呀，
你
还要看，
我都看不清黑板，
真没听啊。
但是我那会儿初中，我那会儿学习也挺好的呀。我现在想不起来我那时候到底是怎么学习的，
可能只是单纯的初中的东西简单吧。
对，可能单纯聪明，
你能全部听进去也就可以。
可是他这个问题就是他听得进去，我跟大兴老师这种就是听不见
了。就是你眼镜一拿掉，我听不见了，
我听不见了。
我感觉我初中三年就没看清过黑板
啊，
哎，我这辈子没看清过。
就是我也是跟他们讲，如果把眼镜摘了，我就毫无安全感。最近也是年纪大了吧，我会把一个备用眼镜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因为经常起来，早上起来以后，偶尔真的会找不到我常用的眼镜。
对，
看
没，这就是眼镜太多这帮人啊。
但我的备用眼镜
有没有可能
是卡死在那个位置的？
就有种可能，因为我们脑子不好。
眼镜不都摘下来放在床头柜上吗？
对啊，
有的时候晚上睡前，我可能随手放在那个枕头旁边，然后晚上一觉过去，枕头不知道在哪里的眼镜。
那你就不能不随手吗？
因为我的眼镜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除了是我的眼镜，它还是我的发卡。就有的时候刘海打眼睛的时候，我就会把眼镜直接推到脑门上，然后这样子不就卡住了？
你弄个发卡呢？
那发卡就丢了，
那丢了再买吧，但比眼镜便宜啊。
哎，都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这种爱丢东西的人啊，有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我朋友的这个方式。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跟另外一个朋友，我们俩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有一个东西我突然就找不着了。就在我用常用的那种想法，就是我在思考最后一次见到这个东西是在哪儿的时候，我朋友已经拿着手机跟我说，他让 DS 给我算了一卦，你往北边找。我说北边那么远，然后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我到底有没有把它带出门，然后我们家在北边，我就是没带出门也算对，就是往北边找。找对了就试试吧。 DS
是用那个什么小六刃是吗？
小六刃得掐呀。
对，他不用掐，他就跟 DS 说，我的朋友有一个白色的毛绒玩具找不到了，然后那个毛绒玩具大概是一个兔子模样的，他应该从哪里去找，然后 DS 就给他算了一卦。
他跟我说有那种算的那个方法，
他跟我说的话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北方在哪儿。
上北，
你家就在北边。
就是这样的，你家在北边，我们在东边。
对啊，
我们家在北边，他说我们家在，就是丢东西丢在家里的北边，我不知道哪。
你不会拿出指南针看一下吗？
对啊。
确诊轻度之症，
就是人类发明指南针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吧？没错，
人类进化成人类的时候没带上它，
忘给他说了。版本更新的时候没带。
哎，不过再说到那个玄学啊，我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用的一个玄学软件，最近就是以前它虽然也在我的手机里面，但是使用频率绝对没有现在高。
测测星座吗？
对，
还先让我说着了。
哎，就是这个测测，它没有广告，测测给我们打钱。它就是有一个
APP 吧？
对，它是个 APP， 非常之全面，从我们的生辰八字一直到星盘、星座，然后再到什么 MBTI 乱七八糟一大堆的那些东西，全在里面全都有。然后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每天拿起那个手机看一下今日运势。然后
我之前也会这样干，然后每次看到好的的时候就是嗨，我命由天。
对，
然后如果看到不好的，哈，我命由我。
哎，
如果要是两个都不准的话，哈，我命不由我不由天。
因为这种运势他不是都会跟我说，就是今天你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我觉得他有的时候提醒我其实提醒的挺对的，就比如前天，他建议我说这一天看一点科幻相关的东西以及尝试新鲜的东西。然后那一天呢，我就刚好去参加
一个新鲜的苹果，
于是你尝了尝折耳根。
哇，勇于突破自己的也是啊，但是真的很难吃啊，我真的不行。然后尝试的就是我去参加那个线下活动，其实真的是尝试以前没做过的那种线下追星。然后同时他提醒我不要做的事情是，
来等等，我先问一个问题啊，这玩意儿跟科幻到底有什么关系？
不，它就两个选一个嘛，你可以看科幻，也可以尝试新鲜的。就是我也劝自己说，不要他说啥我都做啥，不然呢就是我命由测不由我。
是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提醒我不要干的事情，就是不要突然不告而别以及突然离席。然后结合那天的实际情况，就是，
你走的时候说我先过去一下，
然后我就再也回不去了。也就是不要轻易离开我追星的那个位置，不然真的出去了就再也进不来了。我看谁呢，我追谁也追不着
啊，
然后朋友也找不到你，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四散在那儿了。然后我觉得这种恰到好处的这种提醒其实还蛮多的，就我觉得挺有意思。
不要不告而别突然离席，就告诉你吃完饭的时候把账结了。
对，
别站起来就走。
哎，这种也挺会用的，
那种店家会报警。
人家现在都是微信买了单才能点餐。
啊，有的还是最后结的。
对对对，
有的只下单最后结账。
你是不是因为没吃贵的？
你把我暴露了。
而且其实我觉得测测它这个东西啊，就抛开玄学不谈，谈谈科学，其实我觉得它是在提醒我凡事多注意一下细节，有的时候细节做到位的话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气。
他意思是你是个糙人。
哎，那我确实以前太糙了，我的妈呀。
那这不就是玄学吗？
哎，说到丢东西，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跟我们节目的听众相关的一件事儿。
哎，
就是我前两天丢了五个快递。
哦呦，我的天哪，
怎么这么多？
就是因为都寄到一个地方去了，寄给谁了呢？上期中奖的听众。
啊，
因为我给他买东西的时候，地址是他的地址，
他默认了，
然后默认了，我没看，我买了五个快递，全寄他那儿去了。我刚开始，因为我跟我朋友买了同样的一款书包，结果我朋友的已经到了三天了，我的还没到，但我比他提前一天买，我就说我的咋还没到？咱俩不是一个城市吗？咋的瞧不起人呢？我们新都的比你们成华的远一些，
那确实有一点，
当然了。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单号，发现全部都寄给了我们那个听众，所以那天我在群里面说艾特他说你加我一下。然后我给他说，我说我的东西是不是寄你那儿了，他说我还以为谁刷单呢，给我寄了这么多东西。
刷单寄这么贵东西吗？
我说对，我说有我的那个止汗露，夏天不是要到了吗？然后我说还有我的那个收纳盒，还有我的贴纸，
他现在真想刷单，
还有我的书包，全部都在那边。他说哦对，他说都在我这儿，我给你寄回去。我说哎好嘞，我马上叫快递上来拿。我说这个事儿我可以放在播客里讲吗？他说可以，我天天都听。
反正是丢人的是你啊。
对呀，啊，人家听众又不丢人。
他什么不丢人的？他是好人好事啊。
对。也没想到我咱们朋友圈淑女的这种跟粉丝接触是这样的方式啊，过一周刷单。
现在这个听众你知道了我家的住址，你最好小心一点。我也知道你家的住址。
没事，他不知道你的八字就行了。
他
不知道我在哪动啊，我也写在门口。
哎，不过说真的，就是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八字随便给别人了。
哦、对、
哦是的，是的，
容易被别人借运。
嗯、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对，人家有的那种人可能会可以干点什么事吧。
对、
哦，
因为有
知道你的八字能干的事
太多了。
有的名人的话，对外公布的生日都不是真的。
哦，
你说一天一就好多那种名人，他们为什么出道要改个名儿，改个艺名儿，都是算他的。
嗯
嗯，是
白龙王是吧？
说到艺人改名这个事儿，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严宽，然后他改成严艺宽这种
啊，
我、印象是最深的。
哦，对他以前对我最印象就是他叫
哦，严宽好帅、
嗯，但是他这个师傅不太行啊，改完以后还是不火，
我感觉
没有以前火了。
火
对，
我觉得那个谁的师傅应该比较好，辛芷蕾。
哦，
他以前叫辛蕾嘛。
那白龙王好呀，那港星不都白龙王看的吗、
哦、
之前那个古天乐不都是给他算的，说让他那个把皮肤晒黑。
哦，
对啊，
这样的话能更火。
是的是的。
那确实他黑之前我真的记不住他的脸
啊，可是白骨好帅呀。
嗯、哦、是帅，
他在黑之前已经很红了。
嗯，是帅，但是那会儿可能比他
红透半边天，
就是那种奶油小生比他 好看的太多了吧？
嗯，对对对，那个时候都是火那个奶油小生
啊、
嗯，
他得有点特色，
白骨黑骨都是好骨啊。
嗯，
对，
然后反而有反差，让大家还更去对比啊，造成话题热度感。
是的，可能要是不晒黑，可能现在当不了那个香港电影协会会长吧。
嗯、
哎，不过我真的其实有的时候挺羡慕那种会算塔罗的人的。
哎。你是说大清和我？
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之前有一次也让大清帮我算过一次塔罗，还有也让菲菲有帮我算过，就是
都准了吗？
还是挺有用的，我觉得。
但是说实话，当时算完了以后，我当时柴荣算完的时候，我跟他说你有什么什么，然后柴荣说我没有，我说那你来算什么呢？
是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准吧。
对，我觉得信玄学的之前先要认清自己呀、啊，要不然人家大师给你说的话，你说我没有，我不信，那你算什么呢？
大师。
你快说，
你来干，你快继续说呀！我要听你夸我，快说。
我其实有点忘了大清当时给我算的是啥，但是我还记得菲菲给我算的是，就是那会儿也是在找工作之前嘛，
嗯，
然后我问菲，我说你觉得我后面找工作顺不顺利？然后菲帮我算了一下，算完以后他说后面感觉你这个过程应该还不错，然后要注意一下，反正也是提醒我注意一下细节，不要太粗心啊什么的。然后后面一周，反正确实也挺顺利的，整个找工作都挺好，然后后面找了一个合适的、
哦。你看，我跟你说，我之前不知道我准，但是之前有一次在网上有个人找我算，他就算财运，我说你估计要破财，因为算出来特别差那一套牌。
哦，
结果他把人家车撞了，我赔了10000多。
哦，
我记得我算塔罗其实用的最多的啊，就是每次在看球的时候，我看我喜欢的俱乐部能不能赢，但其实这个是最不准的。
哦，这种好像
你这玩意儿要能算准的话，你现在早发了。
不是这个东西它本来就不准，因为塔罗最好不要拿来算这个。
嗯、
对，
但是好玩嘛，就没事、
嗯。啥都好像各种玄学都不能算这种，就是我马上要做的事儿行不行？怎么的？
哦、马上
的。但是确实怎么说呢？我几次抽出来的牌都真的神准，就是非常神秘。
嗯、
就那个牌抽出来，我鸡皮疙瘩一下起来的那一种。
哦。
其实，然后，但是我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怎么给朋友算这些东西了？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就是最近有一个生意。
嗯，
然后这一单生意呢就是数额还挺大的，然后当时他就问我他这个钱到底能不能赚到手，我当时那套牌抽出来就是真的不太好，我这个钱不光不能赚到手，可能他还得赔什么的。
哦，
然后因为是很好的朋友就给他说实话了。
嗯嗯，
结果真是，
你别说大清跟我算的也很准。
对，然后他当时觉得特别准，之后他就又找我算了一次，第二次单更大。
哦，
结果算出来这个牌又不好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不算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找大清算的时候是我跟柴荣一起、
嗯、
当时，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正在进行仲裁、
嗯、
然后大清跟我说这个钱不会特别多吧，可能就是保持维持原判，但你也不会拿不到钱什么的，就反正是这样的。
嗯，
对，就是其实塔罗还是蛮好玩的，它有点像什么，我觉得它不是那种纯玄学的东西、
嗯
哦、
它更多的就是有点像那种你掷硬币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到底想要 A 还是想要 B。
哦，因为他那个
牌就是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已经有了
答案，你已经有答案了。只不过这个牌它的那个方向就会偏向于那种你会比较。
对对对，我朋友他之前，
对，我今天还给自己抽过一张牌，就是我前一阵不是身体不太好嘛，
嗯，
然后我当时就问我这个身体的状况，当时抽出来那个牌第一张一翻过来，那张牌代表的意思就是你的肩背疼痛，
嗯、
就是你整个腰背疼痛的那一张，
哦、
就是。 直接就是那一张，一翻过来我一看我就明白，就是这一套牌应该非常准了。对，
嗯，这之前我有个朋友，他找我算，就是说他有个朋友借了他10万块钱左右，问我这个钱能不能要回来，我说不能。
哦，对，就是
算出来就是不能，那咋办？然后结果他就打官司都要不回来。
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所以说当时我朋友当时那个单子的时候，我为什么不想给他算了？因为结果不好，你就是。咱们一次报不好我觉得倒没什么，如果次次报不好的话，你知道乌鸦和黑猫是什么下场。
对，我也这么觉得。
不过我也听就是这方面玩的比较多的朋友说，其实不能够经常的去帮别人测算啊什么的。
是不能
啊，有点算耗损自己的运气。
对
对对
对，
而且多少你要给一点香火费。
因为之前的话我最开始是不知道这个的，然后最开始我朋友找我帮他算东西的时候直接就会给我给钱，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要给钱，他说这种东西必须给。
对对对，
如果不给，
所以我朋友也是基本上礼貌的给着15、20、50的。
对，我刚开始以为就是我也不我不太了解这个规矩，因为我当时玩的时候就是纯因为觉得
好玩啊。
然后结果后来才知道其实好像确实是不好，
是因为
就是损自己的，
对，你损自己，你多少要给那个一点
补偿
补偿。
对对对，然后我当时就是那个人一个网上的也是一个朋友，他是就是当时我是觉得想试一下自己到底准不准，我就说免费算塔罗有人算吗，然后结果当时就有一个妹妹就问他的情感问题，我算出来他是个情感嘛，我说你俩现在情感怎么样，你要先了解嘛，一般算塔罗之前你要先了解他就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因为塔罗他算的是一个未来3月啊半年这么个事情，对吧？
嗯，
结果他当时说他们俩感情其实挺好的，但是他就老觉得不对，我说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他可能出轨了。
你就直接算出来他出轨了
啊，就是有第三者，那个
他们那个牌里面会有类似的那种显示。
哦，
对，就是他每个牌代表什么含义，比如说这张牌他那个牌面后面有第三个人啊，
其实塔罗有点类似于什么，他好像
看
图
说
话
啊。
对，
然后
就是韦特牌嘛，韦特牌它其实就是它那个图面上面大概是什么，你就可以从这个上面，
你要是求钱你翻出来都是金币的话就还挺好的，就是大概是这种意思。
哦，原来如此。
对
对对，其实它就是那个画面它表现出来
是什么，然后你去解读就好了，然后你就只要需要理解那个牌面本来的一些意义，然后你根据那个图它本来的意义再去结合它的故事，给它编故事。
而且更多的是我觉得塔罗你算的准不准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人在生活里面是不是一个见微知著的人。
嗯，
对，就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你算牌就会很准。
老师，那个见什么著什么意思？
我求你了。
那咋了？
就是
见微知著，
想见大，
就是哎，对，就窥一斑而知全貌。
窥一斑，
你能用一个他听得懂的词来给他解释吗？呀，
你
怎
么
能
用普通话跟我说？
就是
从细节发现真相。
别想了，以小见大，别琢磨了。
对对，以小见大，
不要再
琢磨
了。
把所有的东西联系在一起
啊。那就是，
哎，对对对，本来算的，不管是塔罗呀还是道家这种算的，都算半个心理学家，还真的是大师。
对对对，其实玄学的尽头也是科学。
结果那个妹妹回去，后面2个月吧，就发现那个男生真的早就出轨了。
哦。
然后他过来给了我88块钱。
但其实你这么想，能过来算感情问题的多半没有感情顺利的吧。
对啊，
是
你要是顺利你算的，
对，你顺利你问也不问呢。
对，
就像你问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些大师也会从你的情绪啊，你问的这些问题里面推断出来你自己大概是个什么样
的
情绪。
是的是的，
反正我跟你说嘛，就是所有的人啊，就是世上什么人都有，所以我刚问出那些问题也是情理可原。是吧，听众朋友们。
那是，
对对对，
哎，对，说真的，就是现在啊，感觉真的是那种万物皆可玄学。
是的，是的，
就网上当代的年轻人那些赛博玄学的方法可太多了，
太多
了。
对，就前面不是有朋友们买演唱会的时候，买演唱会门票，他要整全套的嘛。然后我最近其实还看到那个，也是在小红书上，他一直给我推那个 offer 神楼，我就特好奇。
这是啥？
我说我真的，
哦，就是在那个帖子里面什么许愿是不是？
就他们一直在发一个楼，真的是一栋大楼的照片，我当时还不知道。
哦，这么个楼。
对，我一开始的时候不以为，
我以为是帖子盖楼那种，结果
是
真的楼。
啊，真的是栋楼。然后后来我发现真的是，
你这个帖子盖楼这词儿也有点古老。
太老了。那不是赛博玄学吗？
不是，现在年轻人早都不用这词儿了。
我以为他们就在小红书底下接接接接。
你那是2G， 现在是5G，5G 可以发图片了。
后来我发现真的特别多的人都在发那一栋楼，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发现他们说的这个 offer 神楼是中信大厦，又名中国尊，它在北京的市中央商务区 CBD 的核心地块，现在是中信集团总部、中信银行总行、中信建证啊，就中国人民相信你，就是一连串。我说
那中信银行怎么没把自己搞到全国第一？
对呀、
啊。啊，
光望别人了可能。
对、
啊、
哦，这就是把气运分散出去是吗？
哎，有的时候是会这样的，就有些人就是会望别人啊。
啊，对呀、啊，
对，我就有一个特别神奇的技能，我去哪里吃饭，或者是我今天去干什么、
哦、
只要我进到那个店里面以后，那个店哪怕一个人都没有，从我进去开始他就满了。
那是这样吧，我开个饭馆，你天天在里面坐着，我雇你坐着。
嗯，可以、啊、
哎，不过之前就是、嗯、之前我姨不是开药店嘛、
嗯、
然后他之前就一直说只要我奶奶坐到门口，他那天业绩就超级好。
有些时候就这样很神秘、
嗯、你是找财猫
啊、嗯、但我给自己不招啊。
没关系啊，你看这个样子，我开餐厅，然后雇你坐在里面，然后我赚钱了给你发工资不就行了？
对呀、啊，我觉得这挺好
啊。
是的，
就是赚起来吧。
对对对，这是一个闭环，特别好。你就这个中信的这个中国尊啊，它其实就真的一听就充满了那种半味与金钱的味道。然后这个 offer 神楼呢，它就是高有528米，一共是108层，其实还是北京现在最高的一栋楼，可以容纳12000的人去办公，同时他还和那个我们特别熟悉的那个大裤衩儿也构成那个北京城市天际线，风景特别好，所以发出来的 offer 神楼的图都特好看。然后他还有一个重点是他的那个设计灵感是源于中国古代的礼器尊，所以叫中国尊嘛。
嗯，
然后就他的外形是自下而上就自然缩小，然后到顶部又逐渐放大。
那我又要问了，那个礼器尊是什么？
就是古代那个喝酒的那个酒尊、
哦那个啊、知道了知道了那种东西，然后形成的那个顶天立地的气势啊，特别棒。然后很多网友拍下来以后发到小红书上，就说哎，最近在找工作，拜一拜 offer 神楼吧。然后隔了两天说拿到 offer 了。
我跟你讲，没有人找不到工作，因为你的命没有那么好，人家不会让你一直闲的。
啊、是的，这辈子怎么能让你一直躺着不挣钱呢？
你还有
高薪啊？对呀、啊，你还想不工作？想得美你！
大家说这个 offer 神楼之所以能够让很多网友就相信啊，除了有人就说我拍了这个图网上发，他就有，就是还有说是为玄学在哪里呢？一个是因为它不是楼最高嘛，
嗯，
他们大家就说它是勇攀高峰和更上一层楼，有这种美好的期望
啊、
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中信这个集团吧，它本来就是国内比较好的这种集团，
哎，中信是500强吧？
是，这世界500强。
嗯、
那它要是500强的话，能不能把我弄进去？这样我就可以办韩国10年签证。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嘻嘻这种特别好的求职的这种工作运气吧。
别说这还真是挺理儿的，有时候就是、嗯、但是我觉得吧，怎么说呢，就是咱就信呗，就好玩呗。
嗯，我知道信可以，但是零后面不要加儿化音。
为啥理儿
理儿咋了？就是我们这些华北的朋友真的
受不了，你们不要乱加了，
不要乱加儿化音，
求你们了。
这样铃儿像什么？像大木铃儿。
铃儿，
那咋了？
这不能这么用，
不能这么用，不要乱加了。
对、
啊，像铃儿啊，就是铃和梗后面都不要乱加了。
对呀、啊，你总不能把天安门说天安门吧？
怎么不行？
听起来挺自然的。
那有些词儿就是不能加儿化音。
是的，是的。
而且呢，除了这个现在5G 网友们拍照上传接 offer 这种好运以外。
哎，
当然了，只现在只要有人拍了照片上去，大家就会在楼里面继续盖楼，接接接接接。
哦，那就还是我的二技术。
哎，玄学接玄学，5G 套二G。
是，就说起这个工作啊，现在 Raven 看到网上特别多的那种宫位风水布置。
哦哦。
他们是也是根据那个道家的那种风水布置嘛，
嗯、
说的是你的宫位一定首先要一定要东高西低。
啊、
就是给你的宫位的东面放东西，放可以放盆花呀什么的、
啊、
插花呀什么的，让它那边高一点、
啊、
然后西边放的东西就矮一点。
哦、
啊、然后在左边放
一、啊、等一下我想问一下，它这个是统一的吗？不是说每个人按每个人自己的八字去摆啊？
统一的，这个比较方便嘛、
哦、
大家学，不然你自己的八字的话你得专门找个大师给你看呀。
我觉得那已经不是布置宫位了，是宫位装修。嗯
啊。然后可以摆一个风扇，然后放水杯，就是风生水起。
哦，
这个好哎。怎么说呢，算一下也没啥，因为毕竟宫位才是你永远的家。
那可不是，那个小盒才是你永远的家。
我也不住盒里，
你撒海里，
你要我要我是阳光。
对，然后一般正中央是财神嘛，你就可以在正中央摆点什么，用个什么财神的大的鼠标垫呀啥的。
哦，我还有要摆个那种，
我的鼠标垫都是那种什么，就是 PS 软件快捷什么的。
或者你在电脑下边放财神的摆件也行啊，反正在正中间。
我放过一个，就是我朋友从日本给我带的找财帽。
嗯，然后俗话说，那日本的不行啊，咱们这个是中国道教风水布置，
外来神管不了我们中国的事儿。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日本的招财猫就是日本的那个招财猫能招财吗？
嗯，
就因为三花猫少。
不是因为日本的三花猫少，是三花的公猫很少。
三花公猫确
实少。
三花的公猫是因为它跟、这个、
基因不能有公猫。
这个跟对这个跟遗传有关系，就是你只要看三花色基本都是母猫嘛。
对，我们家妹妹就
是
母猫。
全
是
美女啊。
就是因为少所以灵，所以招财猫都是三花公猫。
难怪呢，之前有网友拍到一只三花公猫，然后网友们也在评论里面开始接了。
啊，就是招财猫本猫。
对对对，
那还有什么剪猫咪的胡子也有好运。
真的吗？
嗯，
那狗来财呀，如果你出去那个，如果有流浪狗想跟你回家的话，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它可能真的会给你带财。
哎，不过是就是我妹前一阵剪了一条小白狗。
嗯，
当他捡上狗的那个瞬间，他一直抢不到的演唱会门票抢到了第一排。
哇，真的是！
下次可以让你妹帮我抢一下门票吗？我很需要。
对，然后俗话说，背后有靠，贵人来到。所以你可以在那个工位的靠垫儿
哦，这样吧，下一次菲菲抽奖给大家抽个靠山
啊，就是有点那种寓意的，什么山的靠垫呀，葫芦的靠垫呀，
哦，
这种的。
我还一直纳闷，我说这种葫芦形的靠垫到底有什么用？原来在这儿呢。
这不是一从古至今就有用吗？葫芦本来就代表福禄呀，
福禄啊。
对呀，
我一直觉得靠垫不应该是功能型的吗？就葫芦这个形儿，我一直没有 get 得到，现在懂了。
这个你这个一会儿悬一会儿不悬的，明天早上看运势，然后一会儿就不信了。
那个形状的摆件不
相信他自己相信的东西。
对，就是我发现了，柴荣老师就是那种只听自己爱听的，就是但凡这个算命的给他说点不爱听的啊，哦，我命由
我
不由
天。
这样比较爽。
不是，但是你这样真的不会有好运的，我说真的。
嗯，
就是
你
要
信你就一直信。
对，你要信你就要真的信，这样你就会给你自己的能量加成。
啊，
如果你一会儿信一会儿不信，
财神人家神仙说哦哟你使劲多呀。
对，就是没有人帮你。
嗯，
但是这两天我还看到了一个，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在网络上，就是说你在求什么神求不灵的时候，你就去默念杨戬的名号。
啊，
他的名号叫
显圣二郎真君。
对，然后你就一直默默的去念，因为他是才是真正的普动终身的，而且他有三只眼睛，他看得远，然后他会专门管你那些小病小痛，那些别的神不爱管的事他都爱管。
其实可以多拜那种就受人间香火的神。
对对对，
因为他们有 KPI。
哦，
就是如果人间香火不旺的话，他自己也就是人间香火是续命
的
嘛。
哦，对对对
对，就是我们的神仙体系，就是那种天庭的那些天神，他是靠那个蟠桃续命的，因为神仙不会老，但是会死。
嗯嗯嗯，
他是靠那个蟠桃续命的。像受人间香火的这种神，他是靠那个人间的香火给他积攒功德
什么
的。
可能没什么人拜二郎神，所以你拜他会很灵。
啊，而且他有 KPI， 他，
就是，
认真工作。
对对对对，
对
你像 KPI 最好的一定是我们的财神爷吧？
要不然你就去拜蟠桃。
我喜欢这种本质上根源上
等一下，那不是应该拜那个就是那个桃子大仙叫啥来着？
不是，那蟠桃也不管你啊，蟠桃人家是给神仙分着吃的，
受命而已的。
对，寿元，
你可以给蟠桃说，如果他不帮我的忙的话，你就不给他吃。
蟠桃说：“那我管不了。”
对呀，啊，我是王母娘娘安排的。
那照这个道理，我们应该拜你王母娘娘。
哎，不过说到这个，说到蟠桃，我就想起《西游记》嘛。但是《西游记》里面还有一个之前特别火的一个神妖怪，
嗯，
那个金钱豹
啊，
哦，对，金钱豹
之前不是有人用它做头像？
对，头像壁纸，然后衣服 T 恤特别火那段时间，
来财嘛，是吧？
对，
哎，对。
你要说到这个头像，那还有人天天把头像换成杨超越呢。
哦，对，杨超越不是锦鲤吗？因为他啥也没干，最后成了第三名，还成了那个最火的人。
啊，
还有人，用那个刘亦菲的那个。就是拜那个桃花的那个头像。
哦，
还有就是我们1988里面振奋欧巴的那个
无欲无求的，
因为振奋欧巴本来就是一个锦鲤。
哎，是的。 说起这个争分欧巴，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为什么争分欧巴是一个锦鲤，就是除了他天生的运气以外，他就是一个充满正能量，对任何的事情都
认真全力以赴的人，
然后对全力以赴，然后又会尝试所有新鲜事物的人。
对呀，
他这种人就是能量就会好呀。
对，
你好运不找他找谁？
对呀、啊，你他相信就是自己要，
他相信的力量。
对，这个叫什么来着？量子力学，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是吧？其实除了学习不好以外，他干每一件事都是拼尽全力的呀。
而且这份我爸自己知道自己学习不好，所以呢学习确实不好。
你在你在概率上来说，你尝试的多，你成功的概率也就大吧。
是的，
你好运眷顾你的概率也大呀。
但之前这份我爸拍过一个广告，那个广告就是讲他终于考上了。
这也证明他持之以恒。这份我爸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专注力真的很高。
嗯
啊，不，但是最这几年其实很多人也非常专注一件事儿啊，就是敲那个电子木鱼攒功德啊。
哦、是的，
可爱攒功德了。我
之前菲菲直播的时候，就弄了一个电子木鱼，你只要给我打赏一分钱就可以敲一下，它会响，然后那个响是我自己录的音，梆。然后每次之前就有朋友给我们送你就是一块钱嘛，你就可以敲十下，然后你就一直听我梆梆。棒棒
我问一个问题，一分钱敲一下？
哦，不，
一块钱敲
一毛钱敲一下。现在都没有一分钱的礼物了。
对，我也觉得。
我最喜欢的一个电子木鱼是我在马路上看见的，就是他们有的人他开车嘛，会在那个车的后边的镜子的就后视镜那块挡风玻璃的侧边放一个那个小的木鱼，然后把那个
哦，那口分点那不敢放。
不是贴的，贴的啊，它不是立体的，它是贴的。完了，他把那个雨刷器的那个头上放一个那个木鱼锤子，
神经啊！
只要那个雨刷器开始刮，它就开始功德加一。
那它这个加功德只有夏天的时候，不是就只有下雨的时候才能加是吧？
也不用那么老实，它只要任何。
人家说你横着呢嘛，大晴天你在那摆雨刷，啊、我加功德呢，加一加一。
这种对于我们后面的司机就会觉得加队又是一个找不着转向灯的嘛。
还有那种已经把这个功德木鱼做成那种减压神器的，社畜只要心情一暴躁，比如说像你们做设计师说这感觉不对的时候，他就拿过来开始狂按。
那之前有一个网站就是电子木鱼，你按空格就可以敲一下。我有一次哦哟，那同事把我说烦了，我直接打开那个网站，哦，
就是寂静舞团之后又一个空格，
对，
杀气是吧？
空格说我呢，然后我就一边敲一边不生气不生气，其实我原来不是踢。
哎，但是你们知道这种玄学也有塌房的吗？
那展开说说，
就是他不灵就塌房了呗。
还真不是这样。
你的意思是陶白白离婚吗？
哦，差不多差不多
啊。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瓜。
陶白白离婚了。
不是，他离婚跟他准不准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他说他跟他老婆星座合呀？
他没算到他离婚呢。
他应该算一个这辈子不离的人。
找一个与之长相厮守的，就是那种故事。
你怎么不知道这个是他算好的呢？他就想离呢。
他天天给人家看人家的那个恋爱合不合适，他自己谈不明白。
医者不自医，就是他之前有一个那个求学业的玄学塌房了。因为以前大家搞谐音梗的这种，他们弄那个挂柯南，就是考试之前考试之前把柯南的那种海报啊头像啊什么的挂起来，挂门上呀，或者挂到
其实应该挂科比，
挂科比不挂柯南。
哎，对喽。
然后柯南最近不是因为作者的问题塌了吗？所以在说这个求学业的玄学塌房
啊。作者咋了？
没有作者的问题，就是他跟那个鬼子学院联名。
那没事。那你看人家日本的人管不了中国的，那照理说科比也不能挂了。
我们挂点什么文曲星。
对，咱还是文曲星吧，
咱还是整点中国的吧。
咱还是好好学习吧。
啊，对，
哎呀，对，
你们说到点儿上了，
你就别说这些大白听的话了。
对，最近不是还流行一个考试前用100块包着一块姜和一个硬币，寓意为姜百过必胜。
对，姜百过什么意思？
一姜百过，
一姜百过必胜。
嗯，哎呦，我勒个妈耶！
就我们小时候不是也有这种吗？就是考试的时候说，你可以跟我借笔，你可以跟我借尺子，但是绝对不可以跟我借橡皮擦。
为啥？
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把那个运气分给别人。
为什么是橡皮？
因为大家借笔什么它是整个的嘛，整个的借出去你整个的还回来，它总不能给你拆成笔芯吧。那有的时候大家考试都是、
啊、你写的时候那油不是也会少吗？
这么细节
就是借橡皮擦好多不都掰开给你吗？不然咱俩传来传去的，人家以为咱俩传
答
案
呢，橡皮擦扎小洞ABCD。
哦呦，
那还有一个是那个我觉得跟考试相关的玄学真的很多、
嗯、
就考试之前跟家里人说不要给我做挂面吃。
哦，这个不是一直都有吗、
哦、
早上起来那个奶奶给你买一根油条两鸡蛋，
那
一百分。
我从小就没成功过，因为我吃不下这么多，
只能吃十分是吧
我只能吃零分
吃两个蛋也可以，
你就只能吃那个蛋是吧？
我只能吃一个蛋，两个吃不下
还有那个现在更多了，什么考试前的幸运穿搭，一定要穿红色，就证明开门红，红运当头嘛。
那你不是得穿紫裤衩吗？紫定型
啊，对，然后紫色也行，然后绿色一路绿灯也行，然后穿灰色黄色走向辉煌。
哦，这个好，
辉煌是意思是要叠穿吗？
对，你上灰下
黄，
然后
而且上一次你可以直接穿一个辉煌相间的旗袍，
哎、
哦，
也可以穿耐克，
德性是吧？
耐克可以，
因为上面都是对勾。但我这种穷逼买不起耐克怎么办？我穿一个假耐克行不行？
不是
对勾，
你可以穿鸿星尔克，它有两个勾，
哦，
也行。
而且它是土币 number one 的，
耶、
yeah ，它还是国货呢。
对，然后说禁忌就是穿新衣服新鞋，寓意着遇难题，遇到新题。
哦，这个太可怕了。
然后还有穿，
那怎么不能意味着新的突破呢？
嗯，就是。然后还有那种不能穿破洞袜，寓意着要漏分，不能穿白色的鞋，白考。
我现在终于明白我当年考试为什么一直不行了，我鞋都是白的。
而且我老穿新衣服，想着我穿新衣服我心情好。
你跟菲菲是一样的。
然后现在还有什么那种书桌考场的文昌布局，就说哎2026
有这研究的功夫真的我
好好学习吧呀，
多会一道题了。2026年的文昌位是东北方，但是考试的时候这个座位不是安排好的吗？
啊，对呀、啊、哎可以这样啊、
哦、是不是进门前先拜一下东北方，
拜一下东北方，然后大家写卷子的时候有独特的姿势，
向着东北方写。
那不用穿袜子在后边呢。
有一说一，我觉得这个位置这个真的挺准的，就是你们打麻将的时候挑不挑位置？
挑
啊、嗯，是的，是的。
我每次去打麻将，进到那个包厢里或者是一张四方的桌的时候，我会第一眼看向的那个位置，我坐在那就会一直赢。很神奇、
嗯、财位经常变，
对，所以现在人家都是揉的、嗯、你不能自己盯你自己的座位，
是
就是扔骰子谁坐，
他怕你今天算好了去人家钱。
我熟、哦、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不会打麻将，但是为了赢的话我可以带个会打的。
嗯，
然后他那个还有那种考场的布置，你可以带四支毛笔加文昌塔加文竹文曲星加持、
哦、
你把他说
考个试还有点费事呢。
那监考老师觉得你谁让你带这么多无关紧要的东西进来的？
监考老师说这一看就不学习，这个考不好这玩意儿，
高考不让带啊。
对呀、
啊，
你不如带那个骰子形状的橡皮擦，
能考上的还带根笔就去了，好吗？有可能笔都是考场现借的。
然后还有说那个坐靠窗比较好，但是这也自己掌握不了呀。我觉得就是这整个考场布局里面，你唯一能做到的事儿就是
好好学习，
右脚先跨门栏。
还有呢，韩国老师。
就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有那种就是还在上学的，比如说在义务教育或者在高中教育阶段的啊。听到这儿我就现在告诉你一声，你有这功夫听到这儿你可以背俩大词。
真的，我给大家说啊，就是这些东西真都没用。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我们学霸真的笔都不带。
话不能这么说，就是玄学没用，但节目还是可以听的。就是劳逸结合。
此言差矣，大家刚才就知道那些成语是什么意思了对吧？
是的，真是劳逸结合嘛，休息的时间听听播客可看看电视可以。
你现在初中高中你就知道那么难懂的词语，连我30岁都不知道。
这些考试玄学咱就可以不学了，还是好好多看两道题吧。
而且其实听我们的节目听完以后心情好啊，心情一好气运就好，学习更带劲儿了。
就不想学怎么都有理由，其实巴拉巴拉
就好了，不要再说大家不爱听。
我有一个玄学，就是当你的学霸同学不带笔的时候，把你的笔借给他，真的能考得好一点。
哦
啊，
因为我刚说了嘛，
你借他气运。
就是我认识，就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班的学霸就是的，他考试从来不带笔，每次要考试前从我这儿抽一根。
你这样吧，
有没有可能你本来也学的挺好？你说啥呢？
你直接问他把八字要来。
你说你能不能写我名儿？
哎，这个好，这个好。
借什么笔啊？借什么运呢？你这个名儿，
你写我名儿，我写你名儿是吧？
这好，这好。
反正你不在乎差这一次，但是我要是差这一次的话，我可能就完蛋了。救救我！
是的。
哎，那我们不看这个学业的啊，我们看点我们爱看的吧。从小看到大的，就是那种星座合盘、星座书。
我现在
不信星座，
我从来都不信星座。
我现在信别的，
信生肖运势啊，咱还是要靠点咱中国的方法，
还有八字儿，
血脉彻底觉醒。
确实还是信八字儿吧，因为这个东西，你想，全世界60亿人分成12类，这12就分12类命吗？我不信啊！
我特别信八字儿，我现在。
但是八字儿每个人不一样啊。
对
啊，对，每个人不一样。
那如果双胞胎，
双胞胎
也
不
一
样，
因为出生
它时辰
不
太
一
样啊。
它只差几分钟啊，其实，在盘里面
啊，在盘里面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能说是就无论是星座还是什么，它不是说把你就分成这12类人。
对对对，
其实是分一个大类，就跟你 MBTI 一样嘛。我虽然说大家可能都是这同一个 MBTI， 但是你可能只是在某些事情上是一样的。
哎，不过这个我觉得 MBTI 运势我觉得比较准。
这个其实它不是说准不准，它是精准的预测了你的性格，
对，
所以就精准的预测了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
这件事情。
而且像道家每年看的这个生肖运势，它是看的那个离火九运嘛，也是星盘的一种，就是类似于星座，它也是看的星盘，它是看的是大类，就是 你每一年的这个生肖的这个人，但是你具体发生什么事还是要你自己来判断呀，它只
是
给你看一个大的运势。
而且包括像星座一样，就是星座的话，如果你只看那个太阳星座呢，当然是不行了，你这还有很多什么上升
月亮上升的
月亮金星，这些都对你有影响嘛。
对对对，
是的，
是
的，其实跟生肖也是一样的，生肖星盘它每年有那个太岁星嘛，然后进入你这个星的有什么看凶星吉星，我们是看那个进入你这个星盘的凶星跟吉星的，如果吉星更多当然就是你运气好了，
这就是古代的通天剑，
青天剑，
青天剑。
所以就说嘛，你少他妈研究点玄学，多看点书。哎呦，
那这个学好好上呢，大凡。
你别管我好不好上学，我考上大学了。
谁没考上啊？
谁没考上呢？
好好好，
哎，现在正在读书、正在上高中的朋友们，听到了吗？就算我现在30岁都能说错的东西，但我那时候认真认真学习了。我小时候不搞玄学那一套，我就好好学习，我就做题。
我信了啊，
真的。那不然咋考上的大学？
你刚刚问他的词儿是什么来着？
没事，那高考不考。
那高考不考没事啊，那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丢下人。那咋了？
还有就是星座，我觉得星座现在最网上最火那种也是骗钱大户，帮助情侣复合。
哦呦，我的天哪！
我真的还看到一个案例，就是一个人花了大概200多万，然后就为了希望她男朋友能跟她复合，就找大师帮忙。
那你但
我
你直接把这200万给你男朋友不行？
对，你这200万打过去，他说什么都能跟你复合，好吗？
啊，对呀、啊，
你说我200万给你，你今天跟不跟我复合？
没准
他，
没准他那个男朋友吧，就是这200万是来自于他男朋友，他男朋友身价20亿。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男朋友？就是他男朋友知道他会花200万干这种事儿，所以才跟他
对，觉
得这个人头不对，
对，这个人脑子有问题。
对，
他能花200万干这个事儿，以后也能花那400万干别的更傻的事儿。
哦，是的，容易被骗了。
他花四百万买凶杀人，
我
把你干掉，
买保健品。突然想起刚才那个通天剑，好好笑。
然后又想起了
反射弧长在哪里大了。
又想起了南国老师刚说的陶白白离婚了。
是的，是的。
但之前一直不是说因为陶白白看不起摩羯座吗？
哦，
他老骂摩羯座
啊？为什么？
就是他
纯主观，
纯主观。他不喜欢摩羯座，他老骂摩羯座，他自己是巨蟹座，好像他
就
天天夸巨蟹座。
他自己想怎么写他的账号，
啊、
他爱咋说咋说呀。
纯主观，
纯主观。
那我还天天骂 NFP 呢。
哦，对，为什么？
我就是不喜欢呀、啊。
还好我是硬来，
而其实他这个现在不是大家有时候看八字儿什么的吗？跟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聊起来说，哎，我俩合下盘儿。
哦，我妈那天就说了呢，
可不用吧，爷。
你说我这八字不能随便告诉你好吗？我也不跟你合，你要跟我结婚吗？跟你合。
我妈那天就说，她说她是什么命来着？说因为她打麻将老输、然后人家就说四川这边是个盆地，山多所以克你，所以她是什么？
四川五行属啥来着？
没，四川真的算土吗？ 不知道，反正他就这么一说嘛。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那我要是水命的话，我应该去哪儿？金字塔，
就是
因为金生水。
不是，但是
金字塔像是摆一桌麻将，
但是八字也不是这么简单的，
对，
他要看你的那个五行到底多不多。
哦，
你要是如果可能你是土命的话，但你也不一定
55%的土，
对，你可能还要补点土
啊，
金克土。
嗯，四川的那个
四川算金
属金，
哦，
那不克我
哦，对我妈好像就
是金，我以为你说金克土，
没有，
然后我妈就说我俩应该待在一起，因为金生水。
那你这话说的，
我属金啊，我五行属金。
从明天开始你来我家住。
润老师好像也是金嘛，上次
开
始算了
吗？你
是吗？
我不是，我好像是土。
润老师特别忘
我，
我俩互相忘，反正。
那水是克啥呢？
其实不能这么看，因为举个例子来，就虽然说打个比方，像你是属金，假如说像我这种属金的话，但是问题还要看，不是说你现在金多就好，
嗯，
而且像土生金的话，也不是土多就好，因为还有可能它会压金，然后你还需要就是，假如说
那还要调和一下那个比例，
对，假如说你这个东西多了以后，你别的东西还要透一下，把这个东西卸掉，
嗯，对，
就
是的，我火旺就要卸火，我火多了不好，
嗯，对，
哦。
什么个？
对，人家要看你的八字整个的平衡的，不是就是单纯的这样啥多补啥啥少补。
你要找那种很懂的老行家来 看。
对，就起码他懂这些的就行。
对对对，那光我网上查的那些不对吗？
不是，
你还是把那个书读上，多读上些。
我再不
读，一天读三年，已经过了那时候。哎，什么时候看书都不嫌晚。
啊，嗯，是的，
是的，
学习一辈子都不嫌晚。
学到了，活到了。
是的，之前我一个朋友也是，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以后，她就在抖音上找了好几个，花了好几个300块，问人家怎么样才能复合。
这三百块，
你这样吧，你花给我，
我想赚这300块。
对呀，
先让他找我，先找我，再找大庆，我俩会算八，会算塔罗。
不用找他们了，费那劲，你这花给 我泡你。
我不光会算塔罗，八字我也能给你看看。
哎，对喽，
啊，
哎呦我天哪，
你给我300，我直接泡你，啊，
我200就行。
哎，不是。
良性竞争，
良性竞争。
这样，咱俩一人250行不行？你泡一半，我泡一半。
等一下，我现在250这个数字很敏感，请大家不要提醒。因为前两天有个卖家要答应给我发300块钱的货，只给我发了250块的。然后我去找他，他再也不回我了。所以我现在对250这个数很敏感。我当时就在闲鱼问他，你是不是把我当250？
这样，我249，我吃点亏，你251，
这样可以。
把他事情多的呀。
你们俩都是250吗？然后你不是，我不是那个
他骂我，
我意思你俩都收250，你给他转1块钱，这样行？
我不管怎么样，他骂了我们。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一个概念，比如说就是积累功德这个东西，敲木鱼，嗯，我觉得敲木鱼还不如直接去找月捐呢。
哦，是啊，
哦，是的，
那是真的积功德呀。
哎，但是我之前看了一个，就是也是我前两天把我捐了3-4年的月捐取消的一个，捐款当然是好的，就是之前看了网上说好多月捐，他一开始可能是，比方说我们捐给贫困女性的那个卫生巾，
嗯，
一个月10块钱。我们可能捐了半年以后，他这个项目就改别的了，我们不知道。
哦，我知道这个事情。
我后来取消的时候，我也是查不到我那个项目到底是啥了，
啊，
我就取消了。
一定要多常看，你
就多看看，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捐那单笔的。
对，我是我一般就是捐单笔，因为就是 B 站他会给你同步那个更新进度，然后他会每个月告诉你，嗯，亲爱的大好人，你捐助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现在进展到哪一步？
其实有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就是你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就行，别干坏事儿。
嗯，
还有一个，
是的，
骂人。
哦，真的，就是要攒那个嘴德。
对，我觉得
口德
就是骂人。
咋了吧？
就是我觉得骂人有的时候真忍不住，但是我后来就是也一直要求自己的一件事，就是不要诅咒别人。
哦，对，
就是不要造口业。就是，
对，我可以骂你妈，反正我也不着，是吧？我只是。发泄一下，但是你妈咋了，咱们就是真的不要再说了。
嗯，对，不要加后面的那些东西。
就
是我一直其实特别不喜欢现在的一个就是风气，就是骂人的时候带人家全家户口本，然后说的很具体。
对，
这种的话其实
很影，就是我感觉是很影响自己运势的一件事情。
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你随便骂两句，就他奶奶的什么的，随便骂两句是。
因为首先有一点，你戾气很重的话，你吸引来的这些事情一定都是不好
的
事。咱们先不说，就先不说玄学层面的问题，因为你本身如果是个戾气特别重的人的话，你在出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是这种方向，所以说坏事情就一定会找到你头上。
啊，
比如说打个比方，你
吸引力法则嘛。
对。
哎，之前我们就是不知道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做过一期关于赛博玄学的节目，
嗯，
让 DeepSec 给我们算命
算
然后就之前还有好多听众朋友找我们要那个代码指令，
对
对，然后反正不知道大家算的怎么样。
有一个很好玩的，你让 DeepSec 就是你让 DeepSec 算一个，然后让豆包算一个，然后你发现他俩算的不一样，然后你再把豆包复制给 DeepSec， 再把 DeepSec 复制给豆包，
然后他俩吵一架，然后
他俩就改口了。
是
啊，其实不是很准，有一说一。
对呀、啊，他 DeepSec 之前还让我远离肌肉男呢，我一点都不想远离，好吗？我不想听我命由我不由他。
咋说呢？实在不行，就比如说气场弱的话，大家就可以去看看阅兵啊。
哦，是，哎，之前听大内的那个张文梦老师说过一个，就如果你身弱的话，可以看老虎的视频。就是老虎好像能驱散那些邪祟什么的、
嗯嗯、
我们那个你去动物园看真老虎更好，如果看不到真老虎多看老虎的视频可以、
哎、之前看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我刚开始一直以为身强和身弱可能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身弱就是你身体不是很好、
嗯、
或者
得病一点、
嗯、是吧，
然后你身强就很那个啥，但其实反而不是，就是我一直以为我可能是个身弱的人、
嗯、
但其实不是，
就他身弱指的是八字跟你的身体没什么关系。
对，他其实讲的就类似于如果你是一个身强的人的话，你可能就有点像个边牧、
嗯、
就是你需要一些东西去发泄掉你所有的这些精力。
哦，
如果发泄不掉它就会压你自己，就是会让你的身体变差、嗯、
啊原啊是
我找到了我超雄的原因呢，
就很神秘你知道吧，就是就是
也要疏通一下。
就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没有忙起来、
嗯、
你就会焦虑。
哎，但是之前
累，然后焦虑的话就会让你身体不好嘛。所以说身强和身弱，嗯、我后来才明白，其实有的时候跟这些没有关系。
像不像一种就是精力旺盛？
对，就其实你本来应该就是它不是指你，就是一定是身体上面的精力旺盛。
嗯、对
对，
不是、
嗯、
跟那种身体好不好得说爱不爱生病没关系。
我突然觉得身强有一点适合现在那种状态，就是高精力人群可能身强的状态会好一点。
他们一定
但
说
但这个事情会，但这个也不一定。
精力，
我是高精力人群，但我就是八字身弱。
我是高精力，我身强，
啊、
但我确实真的很高精力。
说起这个身弱，
我精力很差。
说起这个身弱，之前还有一件挺玄学的事儿，就是瑞文前一阵子，就去年的时候，有一阵儿经常半夜惊醒，
啊、
就是也不是
惊
醒，不是惊醒，就是醒了自己、
啊。
但是我醒了以后躺在那儿，就有一种很恐惧的感觉，
就害怕是吗？
对，就是感觉这房子里有人那种恐惧，
就花毛炸起来，
就是很害怕那种感觉。因为像我这种天天玩恐怖游戏、看鬼片的人，其实我平常我如果不想的话，我自己是不怕这些的。
嗯、
你晚上醒了就醒了呗，我就接着睡呗。但是那阵子就是很奇怪，就是经常我就是晚上醒了以后，就是有一种毛毛的、浑身发毛那种感觉。
这个我还真的就是，
你窗户是不是漏风？
那不会，因为我的窗帘很厚，因为我要在全黑的环境下睡觉，我都是拉着的。
这个我确实知道
一
点东西，就是我不是那个什么，就是我自己睡眠比较困难嘛。然后我如果就是只有我自己在家的话，然后我睡觉的话就会不是很踏实。然后我每次就把我卧室的电视打开放阅兵睡。
呵，
啊、我之前老做噩梦的时候听那个大悲咒睡，
那还能睡得着？
能，可以，就觉得特别的。
那么
安全，
那马平的大长腿受不了
打你炮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玩意儿更踏实了。
确实，
就是因为我之前就算那种做噩梦惊醒，
嗯、
我也是哦做梦我就睡了。就没有那种恐惧的感觉、
嗯、
然后那阵子我就觉得哎呀这是否有一点不对，
就所以瑞文老师要不要试试放着阅兵睡、
啊、
实在不行还有士兵突击，
我就想还是信一下那个
我叫许三多
啊，许三多都那个全国最魔了，我还他
等一下他那阳气不够，
不是许三多全国最魔，但是那个剧里面除了许三多都是魔他的呀、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许三多
就是许三多是在国剧里面嬷嬷最多的角色，
许三多的嬷嬷一定又要来听我们这期节目
可能有听众朋友不知道嬷嬷是什么
就是让他当铃儿。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是许三多，但是我尊重、
啊、
但是在那个剧里面他真的很啊，
就是别人都很宠他、
是
就是我
你看段奕宏的大老 A
行，我接着讲。然后就是那阵子我感觉有点不对，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我们家的亲戚，他是会算这个八字什么的，然后我就问了一下，然后我亲戚就说，你在11月22号左右半夜出去了吗？我说我不记得呀。
这谁能记得呀？
我说
你的手机记得，
你看了你的打车记录呢？
就是因为我现在记忆力也不好，而且我经常两三点回家，我在南宫老师家玩经常都是两点回家。
2点回去
、嗯、所以我就在想，我不知道，但是我经常晚上回家，我就跟他说，他就说我本来就是那种八字身弱嘛，就以后不能就是老那种晚上特别晚回家。
你可以跟我们学，我们都是清晨走6点多。
然后
真的就是上次跟大清老师，我们一路真的是扯到早上5点、
嗯、然后他就说以后让我避免就是那种很晚一个人回家、
嗯、
那种的。然后他就给我配了点那种就是驱邪的那种东西嘛，然后书上带着。后来过了一阵子我就忘记这个事儿了。然后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消息，他给我发消息，我突然想起，哦，我有一天跟他晚上出门了。
哦、
然后我就翻了一下聊天记录，哦，11月23号凌晨4点回的家。
哇、哦，
巧的是早上。
对，然后我就想，我操，
你别说，下次要不然就这样，这种已经快到4点的时候，咱先别回了，你早上6点回的。
哎，你说
再停2个小时，
对呀，
主要人家夜店关门了呀，
这肯德基还开着呀。
你说到这个啊，我昨天晚上就遇到了跟你差不多的事儿，因为我平时根本不害怕，因为我都是一个人在家嘛。昨天晚上我上厕所的时候，平时不是上厕所关个门嘛，门那个是磨砂的，我就感觉有个影子这样过去了。
哎哎哎，我在呢。
但是呢，当时我们家是没有人的状态。
哎，我在呢。
只有两只猫。
啊，对呀。
但是我把猫放在笼子里了。
咪了都了，扫了是没扫，正好了就是都。
结果您猜怎么着？
等一下，
我打开门。发现猫跑出来了。
就知道南宫老师在场能听的一定是这种
猫越狱了。
就是我作为一个坚定的有神论者啊，真的是，哎呀，
我
的妈呀，
好一顿逮啊，逮住就骂我说你把我吓死。但你知道我坐在那儿的时候，我就想的是，哎，家算了，来了来吧，
不是，
来都来了，先让我把结果出去发现是猫。
不过我倒是个人的话，有一个还蛮准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每次在做那种特别重大决定，或者是我今天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我都会先干一件就是概率很低的一件事。就是假如说打个比方，我平时干这个事情概率会非常低，譬如我摇骰子，我今天就说我要摇3个6，然后如果这个事儿成了，那件大事一定能成。
我知道了，那我就可以说，那我就一定要坐着上厕所。
哎
啊、我因为我之前干过这个事，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次考科目3，然后当时、
哦、科目三是个大事吗？你还要
不是，就是打个比方，
嗯，
就是当时去考科目3的时候，然后我就打开了一个我卡关卡了特别久的游戏
啊，
我就结果那天特别顺，一把就打过了。打过之后呢，我科目3考的也特别顺。一分都没扣，
哎，不过我感觉这个可能
很神奇，
也就是某一种那种心理暗示。
嗯、对，其实是这样的。
对对对，
就是、
你给自己找一个
好事、
踏实的事儿。就像其实我每年去那个青羊宫上香，其实我也是给自己找一个让踏实的事儿。我觉得他今年会保佑我的，我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就会手脚放开点，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我也会往好的地方想。我
就
他要保佑我
的，仪式感。然后就跟我之前有一个、嗯，就是我每次在，假如说最近生意不太好的时候。我就会清一遍我微信里的人、
哦、
就是把微信里那些就是你加上了从来没有说过话，或者是已经就是算是对方已经把我删除了那种状态，因为我微信里人很多嘛、
哦
嗯、我把这些人全清掉，清掉之后生意就会变好。
哎，你说到这个的话，我是之前有一阵的时候是看哪个上面跟我说的，说我的微信不要超过500人、哦，我微信有2800个人，你知道我删了多久吗？我删的快哭了已经。
对，我感觉玄学其实就像一种那种安慰剂跟一种策略。
对，是的，
它不应该是那种盲目的信仰。
对对对
对，我们平常干
信仰变迷信了，咱们这只是玄学护体、
啊、对，我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先拼尽全力，再把剩下的交给锦鲤就行了。
哎哎，是的是的，
对，把玄学当成那种生活的调味剂呀，或者是社交货币，大家一起聊聊星座呀，聊聊那个 MBTI 啥的。
对
对的，
就是我们时不时给自己来点那种安慰剂，稳定心，稳心剂。
对，
然后感觉只要心态够好，是啥日子都能过得去。
对,
对，
咱可以信，咱不迷信。白展堂说的好，什么是迷信？把你迷糊了，你不信也得信。 而且其实很多人，其实大家都生活很努力嘛，当努力到极限的时候，我们仍然觉得有一些结果它不太确定，那会儿我们就可以相信一下这种玄学来护体一下，放松一下，给自己提供一个心理安慰，然后这样子的话就说白了，就是大家转发一个锦鲤接接好运，总比我们在朋友圈或者哪个地方说哎呀我好焦虑我好难过我好生气这种要来
的好很多。是的，也安慰一下自己，转了锦鲤就说我好运来了，我一定能成，给我努力干嘛，不成了咱就这里锦鲤不离。
换了锦鲤，对，换一池锦鲤，中国池子那么多，这池不行换一池。而且说真的，就是咱们在看那个什么 offer 神楼也好，然后这池锦鲤那池锦鲤也好，其实我们也真的就耽误几分钟，刷个手机放松放松，时间也很少，也不会去伤害别人，就是自己哎开开心心的弄一下，说放松一下，哎过一阵儿我这个心理安慰拿到了，我后面还会继续努力的。
主要还是得尽人事呀，
是
就是自己努力呀，不要把这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
所以要好好学习，
比如说那个打200万求复合的，
打给我，我现在就去泡你。
他200万可以买一个新的别的男朋友，
真的可以。
真的，你给我打200万，我现在换着他的头像跟你聊。
哎，如果真的要说这个玄学有什么实际作用啊，我觉得他。就是首先这个玄学它可能不会真的去改变什么分数跟业绩，但是真的能够改变一部分人当下的一些状态嘛，
就是改变一下心态嘛。
哎，然后这个心态呢其实有时候确实能够决定我们要做某一件事情的发挥，像大清老师刚说那个他那个摇骰子摇得好了，我科目考得特别顺，这种事情就真的可能会让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顺。确实，
而且就是吸引力法则嘛，我们做一个那种开朗乐观的人，
哎，
好运自然会被我们吸到身边来。
怪不得我一直觉得我运气好。
财神来到我家门。
其实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的好嘛，傻人有傻福。其实我一直特别信这句话，我觉得他说的不是那种就傻子那种，他说的就是开朗，对啥都看得开，
哎，
然后不要斤斤计较。然后
的
这种人，对对对，就菲菲这种人，就是有傻人有傻福嘛。
对，你看那听众朋友就把东西给我拿回来了嘛，你
咱们听众朋友都是好人啊。
对，
愿善良的人们年年好运来，你终老生活美，你健康挺常在，
你一生的笑容为了。嗯，你一生的幸福为了小主宴台，
所以在最后我们就祝大家，嗯，
好运
来，祝你好运来。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以后要多积攒功德的瑞文，
我是继续傻人有傻福的菲菲，
我是好好学习南宫，
我是天天向上的大清，
我是小柔，
我们下期
再
见，
拜
拜
拜拜。终于听到这么大的秘密脸蛋心里说的是。